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9月21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今天时事大家谈节目呢，首先要为您介绍最新中国亚洲和国际新闻，然后呢是驻纽约记者的连线报道，谈中国总理李克强出席联合国大会的情况。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呢将为大家介绍陈光标，中国首善还是首骗。最后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话题是李克强首秀联大，中国争当国际领袖。好，首先我们来关注这个时段重要的国际新闻。联邦调查人员说，星期六纽约和新泽西爆炸案的嫌疑人曾在易贝上购买制造炸弹的组件，并且把从一个商店中购买的手机用作触发装置。这个商店呢，距离他登记为自己家的地址有500米之远。星期二公布的刑事起诉书包含了相关细节，并详述了对28岁的拉哈米的多项联邦指控，其中大多数被控罪行呢，最高可判终身监禁。当局星期一逮捕了拉哈米，之前他与警察交火，导致他本人和两名警官受伤。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星期二相互攻击，称对方不适合领导美国打败伊斯兰国激进组织。川普称克林顿在恐怖威胁方面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无知，这一点呢，使得这么样的一个人没有资格来竞选总统。克林顿则在星期一指责说，川普反穆斯林的言论使他成为恐怖分子的招募官。克林顿星期二没有参加竞选活动，而是在为下一周与川普举行的辩论来做准备。柬埔寨星期二将63名涉嫌电信网络诈骗的嫌疑犯押送到中国大陆，其中包括13名台湾人，引起台湾方面的强烈抗议。台湾负责两岸事务的陆委会宣称，大陆这种做法呢，严重损伤了台湾民众的感情。柬埔寨警方在八月底逮捕了63人，其中13人持台湾护照。台湾政府在获知这一案情之后，一直努力与柬埔寨协商，但是在中国的压力之下呢，这些人仍被押送到中国大陆。中国公安部网站上公布的消息说，从去年11月以来，中国公安部呢已经先后17次从肯尼亚、马来西亚、柬埔寨、老挝、印尼等地抓获犯罪嫌疑人1168名，其中台湾居民347人。好，以上就是今天这一节的重要新闻。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中国总理李克强今天上午呢，将在第71届联大的一般性辩论中发言，这是他担任中国总理3年多来首次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斌，请他介绍一下李克强可能会谈一些什么内容，他昨天又有什么活动。方斌，你好。你好，方斌。
徐波，你好。
好的，李克强发言呢，可能会谈一些什么内容呢？方斌，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李克强总理呢是今天是排定在上午第4个发言，那每个这个领袖的发言呢大约是15分钟，应该是在下一个小时呢他就会发言。那么对他会发言会说些什么呢？根据中国外交部的这个报道，说这个他会谈中国对现有的世界秩序的立场的这个看法，对这个国际社会治理的看法，对这个和平与发展的看法，以及呢会宣布这个支持联合国应对其挑战的一系列措施。那么好，这个4个方面呢，这个现有的世界秩序呢，中国的看法呢，我们过去也有所了解，那么这个中国一直说呢，中国 并不是要挑战现有的世界秩序，而是呢对现有世界秩序当中的有些不合理的部分呢会提出自己的看法。那么昨天奥巴马总统在50分钟的长篇发言当中呢也谈到了世界秩序的问题。他说呢这个这么多年来全球一体化给世界带来的进步，其中其实也包括了中国的崛起，实际上是得益于现有的世界秩序的，是在现有的世界秩序的基础上获得的。那么李克强在谈这个国际治理的方面呢，我们想他可能会谈到联合国在国际社会的这个解决冲突当中的角色，以及中国一贯的这个认为要通过和平合作的途径来解决，而不是武力。那么在关于和平发展的这个问题上呢，那中国的一贯的立场就是认为说发展经济，经济的增长是这个解决一切问题的最关键的这个部分，包括消除贫困，包括这个消除战乱，包括消除这个难民那么对这个联合国支持联合国应对这个挑战的一系列措施呢，我们已经看到像那个巴黎协议中国已经批准了，像这个难民问题李克强已经承诺了中国会提供1亿美元的资金。那么现在国际社会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朝核问题，因为在联合国大会举行之前朝鲜进行了第五次的核试验，给国际社会带来了震惊。而美国过去一直是依赖通过北京来遏制这个朝鲜的核野心的这么一个政策，现在呢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和批评。那么这一次奥巴马总统跟那个李克强在19号在纽约会晤的时候呢，这个部分也是一个重点。但是呢双方对这次会晤谈到这个问题的这个说法是非常的不一样。美国强调双方这个谴责朝鲜，强调在安理会呢会进行密切的合作，但是中方强调的呢是要和平，通过和平谈判的途径，强调的是呢反对美国在韩国部署这个萨德系统。总之我认为呢，就是中国领导人不管是最高领导人还是外交部长还是这个驻联合国的大使，在联合国的发言呢基本上是一个政治决定，很难体现个人的风格。但是有鉴于这个李克强和习近平他们在经济问题上面的这个分歧已经非常公开化了，有鉴于这个习近平这个上台以后把很多的权力集中在他自己的手中，包括了国务院总理的很多权力，也有鉴于明年呢是中共要举行19大，是一个权力政治权力再进行分配的这么一个，所以李克强在纽约的这个联合国内外的表现呢就非常值得引起注意。许波，
好的。除了联合国的活动之外呢，李克强昨天他还参加了什么活动，给我们简要介绍一下。当兵
昨天他参加了两项活动，上午呢参加了这个跟那个前纽约市长布隆伯格所率领的一个代表团的这个见面，其中包括了金融界、企业界和政界的这个领袖。晚上呢他又参加了这个美国金融界、商界还有包括智库的一些领袖为他举行的这个欢迎晚宴。基本上他释放的信息就是中美关系向好，中国经济利好这样的一个消息。他说呢这个无论下一届的美国总统是谁，他相信美中关系都会朝着积极的方向稳定的成长。那么他也说中国政府呢不会因为要增加出口而去对人民币呢进行贬值。他说中国这个改革开放的大门呢是只会越开越大，而且对外资投入的这个限制呢会越来越松。他并且宣布了中国呢将进口美国的牛肉，宣布了将在纽约呢建立一个美元人民币的这个清算银行，就是中国银行纽约分行。所以他释放的这些信息呢都是利好的信息。同时他在回答基辛格博士的一个问题的时候，关于地缘政治的问题的时候，他说即便到了中国的经济总量跟美国持平的时候这个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那么有一位嘉宾呢还问到李克强，因为他下榻在华尔道夫酒店，我们知道华尔道夫酒店现在已经是这个拥有权已经在中国的手里面。那么有人就问这个李克强总理说你住在一个中国所拥有的华尔道夫酒店有什么感觉呀？他说第一，这不是中国政府的，这是中国民间企业收购的。第二， 这个华尔多夫酒店仍然是美国的企业在管理，所以他说我还是住在美国的酒店里，引起了这个哄堂大笑。总之我觉得李克强这次他所释放的信息是利好的友好的信息，他本人的表现是比较具有亲和力的。那么这个本身他来纽约参加联合国的活动和他的释放的亲和的信息本身，我觉得就已经对中国高层这个政治权力的生态的变化已经做出了一个说明了。
好的，那么我们知道昨天呢，奥巴马总统在联合国做了他任内的最后一次演讲，内容呢有对中国不点名的批评，那么他主要说了些什么有关中国的这部分？方斌。
奥巴马总统昨天做了50分钟的他任内在联合国的最后一次演讲，其中涉及到就是全球一体化给这个美国和西方世界的自由民主制度带来的挑战的时候呢，他说有的国家选择市场，但是呢却拒绝自由的社会模式，他说如果这个市场不开放，那么这个经济增长只能到一定的程度。他说因为这个企业家需要信息，这个年轻人需要得到国际性的教育，这个独立的媒体呢需要对权力的运作呢进行监督，那么如果说这些演变不发生的话，最后呢只会出现镇压和停滞，那么他同时还说历史已经表明了在强人的面前只有两条路，永久性的镇压引起国内的分歧和异议，要么就是把他这个转嫁到国外，在国外找替罪羔羊，然后呢就会导致战争。而他说美国的故事呢告诉人们的是政府应当为老百姓服务，人们对自由民主人权尊严的追求呢是一种普遍的愿望。那么在谈到这个遵守国际规则才能够增强国际安全的时候，那么奥巴马总统说南中国海问题应该在法律的框架里面来解决争端，只有这样呢才能够得到最大的稳定，而不是在一些小岛上搞军事化，这样呢是不会得到最大的稳定的。那奥巴马总统呢说现在全世界实际上都面临着一个抉择的关头，他说建筑起高墙来最后只会把这个国家呢这个囚禁起来。徐波。
好的，那么虽然奥巴马总统没有点名，但是我们可以听得出来他是有针对性的。感谢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冰的连线报道。休息一下，我们回来继续精彩节目。好，欢迎您回到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时常爆出反腐和上层内幕的一些猛料的中国媒体财新网，连续2天披露一向高调进行慈善公益捐赠的江苏富翁陈光标涉嫌重大诈骗和攀援权贵大肆非法敛财。好，下面我们就来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来了解相关的最新情况和反应。叶冰你好。
你好，许波。
我们知道陈光标呢，他作为中国一个比较喜欢炫耀的企业家和慈善家，他一再爆出新闻。那么这一次，陈光标再次被许多中国媒体聚焦，与以往有什么不一样？有哪些观察呢？叶冰。
陈光标呢，他作为中国首富之一啊，也是刻意打造自己的首善形象。那么这些年呢，他时常有一些搞笑的惊人之举，比如说呢。他花了不少美元，说要捐助美国的流浪汉，和宴请一些纽约的穷人，并且让他的团队呢装扮成红军，在纽约的街头走秀，而且带着被火烧伤的据说是两母女的这个法轮功人士，那么结果呢，所谓的捐赠只是做做样子，草草的就收场了。我记得当时我们的这个卫视节目呢还采访了他啊。那么 还有呢，就是说他在什么冰水当中啊，坚持多长时间，结果后来被揭穿是造假，他自己也承认了啊。今年三月呢，他的那个企业被查出伪造了100多枚慈善机构和公权力机关的公章，那么这些公章呢，有些用来是为陈光标的一些公关行为造势，给他罩上一层这个光环呢。但是陈光标把这些责任呢推给了他这个公司的其他股东，声称这些这伪造公章的事情呢与自己无关。那么这次他被媒体揭发，与以往不同的是呢，财新网对这个原来可以说是完全正面的公众形象，而且是这个高大上的那么一位慈善家啊，进行了无情的揭露，质疑陈光标原有的这个首善的头衔，举出一些事实来说明他有诈骗的嫌疑。许波，
那么陈光标他成为中国富豪俱乐部的一员之后呢，他很注意自己的政治地位和身价，也很喜欢炫耀他和北京高层的一些人物的关系。那么他是怎样跟中南海和中央电视台拉上关系的呢？你了解哪些情况？叶冰。
陈光标呢，他起家的这个公司呢是江苏黄埔再生资源利用有限公司。那么到后来呢就没有再做，或者是又改了行，没有再做这个再生资源这方面的了。他把这个一些工作的重点呢转向了这个工程啊。那么他后来呢在北京呢曾经做了一些比较知名度高的这一些这个拆迁改造的工程，其中呢最有名的就是2008年在中南海里的这个中办085工程，就是把这个中央办公厅的什么建筑好像是改造了啊。那么还有呢，就是中国的这个国庆60周年长安街的拓宽改造工程，以及2010年中央电视台新址的这个被火烧的配楼拆除的工程。那么他获得这些项目呢，据说与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令计划有直接的关系。那么2006年呢，他是怎么认识令计划的呢？是先通过一位老干部搭上了令计划的二哥，时任山西省发改委主任令政策。那么令政策大家知道，就是前几天这个被地方起诉了啊。
对。
那么由令政策呢，他进而结识了令计划。那么当时呢，就是官运亨通、大权在握的这个令计划呢，就看中陈光标的这个舆论动员能力，认为呢树立这样一个典型呢，对他或者是对这个当时他所代表的这个政府吧是有利的，所以说呢就把他竖起来了。许波，
好的，我们感谢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的连线报道。休息一下，我们回来进行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 好，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节目。中国总理李克强正在纽约出席第71届联合国大会，这是李克强首次出席联大会议。官媒新华社说，李克强将全面阐述推动世界和平发展、完善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发出合力营造和平稳定全球家园的中国倡议。西方媒体认为呢，这是中国政府在20国集团杭州峰会上把自己塑造成世界领袖努力的一个继续。那么在对待难民、叙利亚等问题更明确地表达中国立场的同时，北京是不是会采取实际行动来接纳难民或者直接介入叙利亚冲突？在朝核问题上，中国是不是会支持联合国对平壤采取更为严厉的制裁？而北京提出的中国方案和中国倡议将会得到国际社会多大的支持和回应呢？好，今天我们的时事大家谈呢，就邀请两位嘉宾来讨论这些问题。我们的一位嘉宾呢，是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节目的，这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博士。夏教授您好。
你好。
好，另一位坐在我身旁的呢，是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韩博士你好。
你好。
好，欢迎您，欢迎二位呢来到我们的演播室。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那么您呢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好的，那么下面呢我们来进行现场讨论。中国总理李克强他出席联大，这是中国领导人呢继20国集团峰会之后再一次在国际舞台上高调亮相。那么外界评论说，中国争当世界领袖的意图相当明显。我们首先呢请韩博士来回答这个问题。韩博士，您怎么看这次李克强出席联大，他有哪些热点值得我们观察呢？
我觉得这个他出席之前呢，中国官方媒体已经打这个造势造得很厉害，就是这个亮点那个亮点。但作为我们海外观察人士来看呢，我觉得首先呢，李克强他本身英文造诣很高，他夫妇两个人都是英文造诣很高，那么美国的这西方的政治啊、经济啊和法律制度啊都很熟悉，那么就是比较希望看到他个人在这个所谓的外交奥斯卡这个场合怎么样展现个人的魅力。他是像这个传统的中共这个官员那样呆板，那样照本宣科呢，还是能够像他的前任那样跳出这个原来那个框来展现自己个人的魅力，展现自己不同于这个一些个官方说法的这样的，这是我觉得我们观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热点。另外呢，我觉得就是从他前面几天来表现来看呢，因为他参加了，他主持了这个可持续发展这个议程的这个会议座谈，同时呢也出席讲话，这个在难民高峰会上讲话。总来看呢没有什么惊人的表现，但是呢也没有什么这个失误，就说是很平稳的，就是总的来说我们应该给他要打分的话给他一个 B， 应该给他这样的一个。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热点恐怕是在联大的一般辩论上的这个发言，
就是今天下午，
大概就是说他到底提出什么样的一个中国方案，这个中国方案是否就是像习近平在这个中共95周年的这个庆祝大会上讲的这个讲话谈到的，向人类提供一个好的社会制度，就是政治制度，是中有特色的中国的这个道路，还是真正的帮助世界建立一个和平稳定、一个繁荣的这样的一个积极举措，这是我觉得我们应当要关心注意的。前面他已经谈了很多，但是呢，这次重头戏恐怕在最后，就是这样的一个。
那我们拭目以待。今天下午，李克强动身之前呢，我们注意到中国官媒就已经高调地推出了所谓中国倡议或者中国方案。那么据信呢，今天稍后我们刚才谈到李克强在联大发言的时候会阐述这些观点。那么纽约城市大学的夏明教授，请您给我们简要介绍一下这个什么是中国倡议或者中国的方案好吗？夏明教授。
对，我觉得目前的李克强呢，因为这是他第一次出席联大的这个会议了。那么首先作为一个总理，那么任职三年，第一次出席联大会议，这本身就显得非常奇怪。因为这里边一直呢都是由习近平在主导，那么习近平一直在出席。当然我们知道在G20 会议上习近平出了大丑以后，我相信呢习近平呢那么也没有这种心境呢再出来继续表演了，因为我想他呢也应该回家去补补课了。那么所以在多大的程度上第一，那么习近平那个没有来出席联大，那么多大的程度上显示中国政治的内部的这个不稳，那个制度的这个没有那个制度性。然后还有就是多大的程度上那个李克强，那么他是来那个顶着这个就是那个就是困难来上的。因为第一，中国经济在滑坡；第二，去年的那个这个时候，那么习近平在华盛顿和纽约都遭遇了强大的这个抗议，那么也拦了他的车。那么今年呢，李克强也同样有这样的遭遇。所以我觉得呢，即使李克强有任何所谓的提供中国方案，要么他照着习近平的口径呢继续走下去，但是中国的经济呢已经给中国了政府呢没有多少弹药了，也没有多少底气了。那么另外呢，如果那个李克强表现得越好，包括他越展现个人魅力的话呢，那么其实对习近平的威胁也就越大，他们两个的分歧呢相反的会进一步加深。另外就是说如果就是李克强再提出新的一些想法，或者有某些就是具有独特性的地方，那么多大的程度上李克强回到北京以后呢，那么会受到那个接受等等，那么也是我就会显示的中共内部了那么许多的问题。
好的，那么现在呢已经有听众和观众朋友们等候在线上要求加入我们的讨论，来听听他们的意见。首先是河北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您好，首先我想不管李克强所推行的所谓这个中国的这种形象还是什么东西，它的实质核心就是所谓在红色政权的统治之下，国家的经济能够取得一种比较好的发展方式，而非所谓资本主义那种发展方式。它的核心还是要强调这个，不管它今天有什么样的利好的政策颁布出来，去救济所谓的这个世界经济，它最后说句不好听的话就是包藏祸心，一定会露出所谓的政治本色。你包括这个习近平上台之后，其实中国的经济在民间有种说法，这个习大大上台之后给全国人民只有一个梦，名曰中国梦。所以在习近平任内包括现在你看包括武汉钢铁厂40000人的一个钢铁厂，新疆的8亿钢铁厂，3.9万人的钢铁厂，全部就是硬性的淘汰，让这个员工下岗回家，这些强制性的这种所谓改变中国的这种经济方案，它如果说要真的对世界上有一种好的推行的话，那它应该先在国内采取，而不是急着向国外去推广，这是我的看法。
好的，谢谢河北王先生。另外一位山东邹先生，邹先生你好。
那个主持人好，先你好。这个我觉得啊，不要听这个中国人中国这个代表怎么说，这个东西它非常具有欺骗性。我们要回头看一看中国是怎么样做的。你看，从中国支持萨达姆、卡扎菲，然后现在阿萨德和金正恩，中国长久以来一直是支持这种非民主的所谓政治强人，其实都是一些独裁者。然后未来世界如果要是说未来世界主要冲突，我觉得那个应该是价值观不同的两大阵营，一个是说美国代表，一个是美国代表的这个支持普世价值以民主为政治基础的这个叫什么，我给起个名叫民主阵营，另一个就是这个以中国为代表的，就是中国一直支柱的，就是这种支持强权，支持强权镇压的是以百姓，以军事实力为执政基础的这个叫什么反民主阵营，这时候暂时起的。然后那个中国虽然说在现在啊可能是成为了一个世界领袖哈，因为它的影响力在这儿，但是这个却不是什么有益于世界人民的这个角色，而是说是一个独裁者联盟的一个盟主这么一个角色。所以我觉得成为世界领袖没有什么意义。
好，
谢谢。
好的，山东的邹先生，刚才我们两位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呢，他分别呢从经济和政治这个角度谈了，就是说中国重要的不是怎么说，而是怎么做的问题。那么夏明先生，首先我想请您回应一下这两位来宾两位听众和观众的这个看法好吗？
对，首先你就可以看到中国的言辞呢跟他的行动呢确实有巨大的差异。那么尤其呢中国的言辞呢在国际言论上呢，那么当然是显得是非常的美， 因为中国呢，它那个针对世界的那个各种问题了，它其实没有自己的解决方案，但是它会去搅局。它搅局的办法是什么？搅局的办法，它就会提出比那个就是现在可行的那个方案呢，看起来听起来更美好的方案，但是它其实没有可行性。那么这样的话，它就可以把那个现存的可行的方案呢给抵制掉。
嗯。
那么我们看几个简单的问题，就是这次李克强，那么他参加的这个移民会议。那么第一就是很简单，那么全球的移民，那么中国有没有解决任何一个移民，有没有接纳任何一个移民，那么是中国根本就没有做的。那么中国现在国内对那个其他国家的这种种族歧视，包括对非洲黑人的种族歧视，那么包括对美国黑人总统的这种歧视性的这种称谓等等，那么中国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吗？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中国国内的这种大量的这种失去土地失去家园的强制搬迁的这些移民，那么包括这些上访人群呢，其实他们就是移民。那么这些人如果没有李克强所说的人道主义人文关怀，那你怎么可能对其他的人，那么对就是远离中国的人更有那个人道关怀？
嗯。
第三，比如说像我们这些政治那个就是活跃人士，那么我们也是中国的政治那个就是难民。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我们呢永远呢被就是禁止回到我们的家乡去看我们的父母。那么所以呢，我说起来这个就很激动。那么我们就是一个政治难民。那么中国到底是怎么样那个迫害我们这些所有人的？所以说，我觉得所有这些东西让他呢就显得非常的虚伪。
嗯。
而且我觉得这些东西呢，就是其实呢，他在揭示他自己违反那个世界关于对难民的保护的诸多的条例。
好的，那么韩先生。
我就想补充一下这个中国方案，所谓中国方案，因为中国过去呢一直没有这个把所谓中国模式啊。他没有正式的提出来，但是呢很多次提出了中国方案。这个中国方案实际上就跟中国模式是一样的，那么就是政治上的集权，通过这个坚持所谓四个基本原则，坚持一党专制，但在经济上呢他又是一方面呢是双轨制，就是实行所谓的双轨制，一方面呢市场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呢由国家来干预垄断核心的这个行业，同时呢进行这个宏观调控。他认为这样的发展是一个比较快速的，能够那个把这种这个模式呢引进向全世界推广。那么这个实际上是中国争霸世界的一个大的这个战略。我觉得这样可能就像以前和平谈的，就是这是中国病毒，那么可能会给世界的这个经济啊、政治啊、社会啊都带来很多很多的问题。
好的，刚才呢，这个夏明教授呢谈到了移民和难民的问题。那么我们知道，如何应对难民问题呢，是今年联合国大会的一个主要话题。中国这一次呢，也拿出了1亿美元给联合国难民基金。那么两位专家如何评价中国在对国际难民问题的这个贡献？我们来请韩博士先来谈谈这个问题。
我觉得中国在很多提法上都是很不错的。这次李克强总理提了很多，刚才人文关怀啊，这个人道的底线啊。但是呢，刚才这个夏教授其实谈到很多，就是说一个你中国自己是制造难民的这个来源国，藏人。这个新疆人，维吾尔族人，在这个包括自己汉人的这个政治难民，都是同样的问题。那么传统上呢，中国呢没有接纳过非本民族的这个难民，从来没有。过去呢，这个印尼，这个接纳的是华人华侨，越南也是安置华侨，朝鲜那边也是安置华侨，所以中国不太可能从中东把穆斯林难民接纳到中国，这个他们可能认为是一个安全隐患。那么与其那样，还不如就这个花钱消灾。
花钱消灾。
但是呢，这个钱呢不是什么很重要的，就是我觉得还是要看他言行一致。最后的他提出了三个举措。在难民问题上，一个呢就是1亿美金的支持，同时在这个和平基金，联合国中国与联合国和平基金上面呢，把更多的资金拨过来，作为这个难民这方面的服务，同时呢跟国际机构加强合作，找到一些解决方案。但是呢，我觉得从实质上的这个东西呢还是不够，就说你能不能真正像西方国家那样，承诺接纳这些难民到你的国家来，这个恐怕是很关键的一个问题。
好的。那么夏教授，您的看法呢？1亿美元，
对，
1亿美元的这个贡献怎么样？您评价一下。
对，1亿美元，我觉得呢，对联合国来说有这个贡献呢，当然是很好的。
嗯。
但是呢，我觉得呢，就是说中国呢，他在用1亿美元呢，掩盖他的虚伪，掩盖他的残酷。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看看，就是所谓的脱北者，那么北韩的那么这些难民呢，其实在逃离就是金正恩的这个残暴统治下带来的这种饥饿死亡。 那么他们有的呢就跨过那个就是鸭绿江浦江了，那么进到中国。那么最近呢我们看到有许多脱北者这些都把他们的回忆录都发表了。那么当然最有名的就是那个朴延美，他的就是为了活着。那么在里边呢他们都描述了他们逃到中国以后那么遭受的各种那个就是悲惨的就是境遇。那么当然中国政府对他们的进行各种打压逮捕，然后把他们给遣返给北朝鲜合作，而北朝鲜是把他们呢用铁丝了那个牵成一串了，然后带回去，甚至呢一回去了就可以把他们进行枪决。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个脱北者他们的那个命运呢非常悲惨，那么在中国遭到人贩子的各种贩卖然后强奸。那么所以我觉得呢就说中国如果真正的要在国际上显示他自己的任何一点责任的话，那我觉得首先就把自己家门口的事情呢稍微给那个做得好一点，那么让就是所有的难民呢能够感受到了中国政府呢还有一点点人性，还没有突破人道的底线。
好的，现在我们来继续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电话，听听他们的看法。天津的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您好。我先说那个山东赵先生的一个问题。如果你说中国是这个恐怖主义的一个联盟的话，那么美两伊时间伊拉克两伊战争时的萨达姆，美国不和萨达姆也是一个联盟吗？还有阿富汗时的本拉丹，本拉丹不也是这个本拉丹不也是这个
好，
这个美国的联盟嘛。还有我请教那个夏明先生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你说中国制造了一些恐怖，制造了一些难民，但是美国在伊拉克是战争的时候制造了多少难民呢？美国又怎么解决了呢？美国如果把萨达姆逮捕了，但是这些 IS 组织美国怎么又不出兵？
好的，天津的刘先生，一会儿呢我们的嘉宾会回应您的问题。下一位是河北的刘先生，刘先生你好。河北刘先生抓紧时间。
我听到了。刚才咱们这两位嘉宾呢还有主持人都说到这难民问题。咱为什么不说说这个难民的根源是怎么回事，怎么出来的这个难民，对不对？还不就是美国打掉了萨达姆，消灭了卡扎菲，搞垮了阿萨德，建立了民主自由的伊斯兰国，阿拉伯的大部分人民的呢居家世界各地旅游啊，还不就这么回事吗？为什么你们不说说这美国干的这些事儿？
好的，河北的刘先生，现在我请首先我请夏明教授来回应一下两位嘉宾的看法。夏教授。
对。对，当你把一个国家变成一座坟墓的时候了，那么所有的人都躺在那儿，当然就不会有就是你所说的什么难民了。对，那么但是呢就是说美国呢对萨达姆对就是卡扎菲这些打击呢，那么对这些支持的话呢，那么一方面是适应了就是中东很多国家他们的这些要求，因为他们有抗议，他们有就是起义，所以他们呢就是要推翻这个就是专制政府。另一方面呢，那么其实很多的难民的那个产生，包括叙利亚，那么叙利亚现在难民的之所以无法解决，那么其实很大的程度上是中国跟俄国在联合国上一再的否决各种解决难民的方案。那么我刚才说的中国政府他要否决这种解决方案，他往往是拿出一个想起来看起来听起来更美好的方案来否定这个现实的方案。所以呢我就觉得什么呢，其实中国政府在许多的事情上，包括在国际那个外交上呢，基本上也都是好话说尽，那么其实呢坏事呢其实也做绝。那么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世界的难民呢，那么当然你看到现在西方国家是最大的就是这个解决的国家，那么他们呢接纳难民最多的，但是中国怎么表现的？中国一方面说你们造成难民问题你们应该承担，因此我们有责任，另一方面当这些国家解决难民遇到危机以后马上就说你们自食其果。那么所以呢我觉得中国这种虚伪性呢就是表现在这种地方。另外呢中国呢对各种信息呢各种就是美国的这个诋毁和妖魔化了，那我觉得这也是就是中国了不可能成为世界领导国家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因为中国人根本就不知道就是全世界的西方国家他在资源上在创造力上在人类文化的这些领导地位上了，那么其实跟中国的差距很大，中国不可能成为一个世界领袖，也就只是一个世界的一个威胁罢了。
韩先生，
我就想补充一点，我觉得这个刚才两位这个观众提的那个意见呢，也有一定的道理。
嗯，
比如说这个美国在这个两伊战争里头，在这个伊拉克这个战争里头呢，没有犯了一系列的这个错误，那么导致呢很多这个难民，有伊斯兰国的这个兴起。在叙利亚这个问题上呢，也没有就是奥巴马政府啊，一直是犹豫不决，失去了很多的这个很好的机会，这个让这个难民问题呢在这个发生之前就消失的那么一个做法。那我觉得这个都是美国已经意识到这些错误，已经在竭力纠正这样错误。最近美国和俄国达成的一个协议，就是纠正以前的错误，尽量呢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难民问题。
嗯，好的，谢谢您的补充。那么山东的孔先生，山东孔先生，请您发表看法。山东的孔先生，请讲。
我是这样看的。
嗯，
喂，
请讲。
听到吗？
听得到。您就抓紧时间讲。
哎，我是这样看的，我认为啊，李总理讲什么，没有什么意义，因为中国就是中共，是吧？中共现在担心的问题什么呢？他什么时候向苏共那样解散？其他的问题，我认为他说什么也好，不是说他自己不信，别人也不信，全世界这个有大脑的人，除了猪之外。都不谢。
好的，谢谢你。谢谢山东的孔先生。辽宁的张先生，张先生您讲。
喂，你好。
请讲。
我想说一下，我说啊，中国号称现在是马列主义社会主义国家，但是我认为他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违反了马列主义最基本原理，就是他的经济基础在经济上它是和世界接轨，搞资本主义。在政治上它是坚决不跟西方那个接轨，它是还坚持原来那套。这两个它互相矛盾，所以这个是最主要的矛盾。所以现在它搞的这些基本是有些资本主义最原始最黑暗那个，就是比较破坏环境。生产过剩，他这些现象都出现了。
好的，谢谢您，谢谢辽宁的张先生。啊，下一位是河北的孙先生，孙先生您好。
哎，你好。
请讲。
我现在可以说了吗？
请讲，抓紧时间。
哎，好，我说这个第一点就是中共的一贯特点是好话说尽，坏事做绝。第二。同样的一层意思，就是挂羊头卖狗肉。这个我根本就不用信。第三，我和你们提一点要求，这个美国国务卿不问中国人民需要什么帮助吗？你可以告诉他，你也可以告诉这个来宾，你们不单要用言论，你们给这个中国这个附近地区空投一些炸药类的东西。
好的，谢谢您。
老百姓增强一些东西。
谢谢河北的孙先生，您要注意您的言论，小心恐怖嫌疑。好的，刚才呢，看来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呢，就是非常关注这个移民和难民的这个国际移民难民的问题。刚才我们也已经提到呢，说中国呢现在要承诺要向今年要向这个国际难民基金呢贡献1亿美元。刚才我们的专家们都在讨论过这个问题，说1亿美元呢是至少是好的，但是呢，做的还不足。尽管这1亿美元不多，但是网上的中国网民呢，我们却看到是一片反对声。我们刚才听众观众们打来的电话呢，也说明了这个问题。他们说，中东难民潮呢，好像并不是中国制造的。那么，为什么要中国买单和出资？那么，夏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对，那么现在就是涉及到在联合国上了。那么中国呢，他那个刚才讲到的，想输出所谓的治理体系。那么中国认为呢，它可以比那个西方国家或者比美国呢，那么更具有解决世界问题的方案。所以呢，它这个出这个钱呢，其实就做某种姿态。那么另外呢，就说现在呢，我们看到联合国其实在陷于某种危机之中，因为联合国长期以来那个冷战以后呢，人们认为呢，联合国呢终于有一个可以有那个就是合议那么决策然后一致行动的这个机会了。 但是事实证明呢，最近几年呢，因为中国跟俄国在安理会呢，基本上他们是联手，那么阻止了许多那个联合国可以做的事情。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联合国现在越来越被就是西方国家，尤其美国呢，对联合国的作用呢，那么其实越来越没那么看重了。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一方面当然非常那个担心呢，那么联合国的地位会丧失，因为中国毕竟在联合国它可以产生那个更大的地位。那么所以中国呢就在用联合国作为它的一个平台，一方面想联合其他的发展中国家，但是联合其他的发展中国家，它首先要反对像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它在联合国那个使用联合国作为工具呢，也是有选择性的。
嗯。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说因为在那个联合国那个马上呢就要进行那个联合国秘书长的任期那个就是换届，那么而且联合国秘书长今天呢，那么跟就是朝鲜呢有紧密的这个关系，因为他本身就是韩国人。那么而有可能呢，他在未来的朝鲜的这个韩国的政治生命中呢，都会产生出一个更大的影响。那么所以呢，作为那个中国来说呢，那么联合国现在也是个平台，那么他来那个讨论那个朝鲜问题，那么核危机问题，那么来发生它的影响。但是呢，我们看到因为中国在联合国那个做的许多的事情呢，使得联合国越来越丧失它的那个威信和作用，因为它显得越来越无效了。
嗯，
所以我觉得呢，这才是真正的中国政府了，那么其实在自食其果，因为只有联合国现在给中国提供了最好的发挥作用的平台，那相反联合国呢被它搞得越来越无能。
好的，那么韩博士，您看呢，这一亿美元在中国引起了网友的大量的这个争议，您怎么看这一亿美元？
我觉得作为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当然应该要承担他的这个大国的责任和义务。那么中国又是这个安理会的这个常任理事国，所以在这个方面呢，应该有更大的责任。一亿美元呢，实际上是一个意思了，就是表示中国愿意在这方面跟这个美国啊，跟西方国家合作，愿意这个就联合国这个平台呢，来一起打造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和平环境。
嗯，
这个我觉得恐怕也是他们的这个初衷。当然，我也认同夏教授谈的这些联合国呢，我过去在联合国工作过，联合国实际上很长时间都已经变成一个官僚机构，一个空谈的这样一个场所，所以真正能不能实施这个联合国的很多的这些个比较好的这些愿望，恐怕还是有待观察。
嗯，
我总的看法就是说，这个一亿美元并不是很多，但是呢，中国应该把自己的这个难民问题解决好，实质上的这个就是说，就像夏教授讲的，在那周边的叫脱北者，这个朝鲜的这些难民，那么中国自己的政治难民，藏人、维吾尔人，那你怎么把他们处理好？我觉得这个倒是展现中国有诚意来解决世界的难民问题。
好的，刚才我们主要探讨了国际难民问题，下一个主要的问题呢是朝核问题。朝核问题是这一次联大讨论的另外一个主要话题，尤其是奥巴马总统昨天呢，他会晤了李克强的时候，这也是两人会谈的一个重点。看起来双方的意见呢并没有什么交集，也没有达成什么协议啊。这方面我想请韩博士您先谈一谈您的观察。
对，我的观察是这次实际上在实质上好像没有达成协议，但是我觉得这可能是主要的一项成果。这个成果呢，就是我觉得一个呢，中方表示愿意与美国深化这个关系，在很多领域都深化这个关系，也同时呢，已经这个至少私下承诺要在联合国安理会与美国合作，保证这个加强这个所谓的这个朝鲜半岛的无核化，加强对朝鲜进行制裁，加大这个力度。这个呢，当然中方没有直接的讲，中方只是泛泛的谈一谈，但是美国的这个美国国就白宫的报道啊，官方新闻发言稿的讲得很清楚，双方的领导人共同谴责了朝鲜这个核试验。我觉得这在中国呢没有提到这个问题，他可能从宣传的目的啊和从什么其他的一个角度没有提到，但是我觉得实质上呢还是有很多进展，就是尤其在这个朝核问题上很明显是有了进展。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我注意到呢，就是双方在这个会谈中间都没有提到南海问题。这个南海问题照说是很棘手的一个问题，在 G20 杭州 G20 会议的时候，中国实际上中共已经派出军舰在这个南海还有在这个钓鱼台东海进行这个游弋啊，这些进行这个展示秀肌肉啊这些，但是呢这一次都没有谈到，就绕开了这个。也可能他们已经达成一个协议，因为毕竟 这个人工造岛这个活动啊已经停止了，但未来会不会再重新启动这又很难讲。但我总的来看呢，我感觉到虽然是奥巴马是跛脚丫了，就是最后时期要下来了，但是总的呢，我觉得美中双方都展现了要发展两国关系的这个意愿。
嗯，好的。那么夏明教授，您怎么看朝鲜发展核武器以及美韩部署萨德反导系统这个问题，中美之间啊比较有争议的这样一个问题呢？
对，其实呢，金正恩呢，当然就是中共呢想玩的一张牌了。
嗯。
那么其实那个作为习近平的那个他的想那个在世界那个所谓做领导做大国，然后呢要跟美国对抗，然后要就是输出中国的所谓价值观，然后治理体系等等。那么他其实就把金正恩呢作为一个就是尽管金正恩是个疯狗，但是呢他可以把他作为一个呢就是我豢养的疯狗了。那么他至少呢先不会咬我，那么他会给美国呢带来很多的麻烦。当然金正恩呢也不是傻瓜，那么他其实在装疯卖傻呢，其实这种很刻意的一种算计。那么他用这种很刻意的算计呢，就在威胁这些周边的各个国家，然后呢从而呢得到自己的某些就是物质上的那个让步，那么同时呢给他空间了，他能够发展他的原子弹。那么所以在这种空间下呢，那么金正恩呢可以维持下去。
嗯，
那么但是呢，如果我们看看就是说习近平呢那个他的这个一贯的这个对抗性的一个政策，现在那么所以李克强他现在到联大，包括他昨天呢跟就是潘基文呢，那么在那个家里边呢，那么共进那个晚餐呢，那么潘基文呢也都谈到这个朝核问题。但是呢我觉得有一点非常清楚，中国从来没有给就是北朝鲜提供过就是核保护的这个承诺，因此北朝鲜呢有一种非常强烈的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不仅来自于美国，其实也来自于中国。那么而美国呢对那个南朝鲜呢，一方面就说支持无核化，那么所以在90年代也就撤出了就是它的核武器的部署，同时呢那么承诺就是那个导弹的保护体系，这样的话呢也不会就是让韩国人民呢遭到太大的这个威胁和敲诈。所以我觉得这两个国家中国跟美国在处理北韩跟南韩的问题上，你看到方针呢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一个呢是真正在做实事，另外一个呢我觉得其实在那个玩弄，而这个玩火呢我觉得真可能把就是朝鲜半岛呢推向灭顶之灾。
嗯，这个玩火呢实际上也有可能让中国自己惹上麻烦啊。比如我们有一位网友呢，现在他通过这个 YouTube 他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他说我想问嘉宾啊，这位网友的名字叫刘志啊，刘志这位网友呢他说我想问嘉宾，如果你把啊三胖逼得太紧，三胖金正恩了，嗯，你把金正恩逼得太紧呢，三胖又不敢去打美韩，那么他为了转嫁矛盾，他会不会对北京动手呢？那么韩博士想请您回答这个。
我觉得这个像朝鲜对中国不满，主要是认为中国已经变成修正主义了，已经不是无产阶级政党。那么另外呢，我觉得最关键的还是就是中国在他们这边他背叛了这个朝鲜，就是在跟韩国建立外交关系，本来是要同时共同承认，美方承认朝鲜，中方呢承认这个韩国，那么达成一个这样平等的这个共同承认。那中国呢在抛弃了这个他过去的承诺，单独的跟韩国建立关系，这个是他们最不满的一个方面。那么美国呢，我觉得在美中各国啊，对韩国对这朝鲜这个问题啊，基本上是有点束手无策。传统上来讲呢，就是这个每次这个朝鲜自己国内出现问题的时候，他会在周边在边境上挑衅。因为过去呢在80年代的时候曾经出现这个他金正恩的爸爸的这个金正日在台上的时候呢，实际上已经把中国很多华侨赶到了这边，我们这个国境这边，所以这种可能性不是不存在，因为他恨中国，可能恨中共可能比恨美国还要厉害。
嗯，
这样。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这一次李克强呢，他出席联大，这是中国领导人继20国杭州峰会之后，以世界领袖的这个姿态的又一次高调亮相。那么世界各国会不会接受啊中国倡议或者中国方案呢？他们会在多大程度上接受这个中国的这个世界领袖的这样一个地位呢？我们来谈谈这个问题。夏教授，首先我请您发表看法。
对，那么我曾经的那个有个比喻，我认为中国的领导人呢，尤其是习近平呢，那么患上了就是爱丽丝的这个综合症。 因为在爱丽丝那个漫游仙境里边呢，爱丽丝她吃了一个蘑菇以后了，突然就膨胀起来了，所以她的底气了口气的越来越大了，所以她对那个就是女王了说话了也就越来越狠了。那么这就是习近平呢在那个过去了在中国奇迹那个经历以后了，那么他的这个表现也就像他在墨西哥了，那么2009年了，那么他的这种讲话的这个精神了。那么但是呢，从2008年以后到现在，尤其是2010年以后了，我们看到中国经济了一年比一年差，那么一个月比一个月差，那么一天呢其实比一天更差。那么就在这种情况下了，但是习近平呢他根本就不懂经济，那么他也不知道到底中国的人均收入是8000美元还是8000万美元，所以呢他呢还继续了受着这个就是残存的这个魔性的这个那个支撑，那么他所以他讲话的口气呢还非常的大。那么其实现在呢全球的这个经济和政治格局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呢是在过去那个08金融风暴以后，过去7-8年间，那么全球的国际生产链条发生了急剧的摆动，那么基本上呢已经摆脱了中国，那么游移到其他国家去了。另外呢，现在全球越来越多的政治家呢意识到了中国刚才像韩连超博士也讲，中国病毒、中国的威胁、中国对就是其他国家非对等的这种渗透和破坏，那么已经引起了就是各国一个政要和思想库和学者的这个就是担忧。所以你可以看到现在全球的这个学术界了，那么首先讨论中国威胁、中国崩溃和中国就是那个危机的这个书了和那个言论呢是越来越多，占了上风。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所谓中国的要成为世界领袖了，我觉得这只是一个中国梦。
好的，那么韩博士您的看法，中国一方面呢大力塑造他这个世界领袖的地位，那么另一方面世界各国如何看待中国？
我想这个恐怕要分这个不同的国家来看待。那么从这个集权国家来讲，一些少数的这个集权国家呢，他希望呢这个觉得中国这个模式很好，我一方面我就执行这个专政，一党专政，一方面我在发展经济，那我又可以这个中饱私囊，那我又可以这个利用这个来为自己这个捞钱，这个模式实际上可能比较适合这样的国家。那发展中国家呢可能也觉得希望能够从中国那边学到一些经验，尤其希望得到中国的这个投资，大规模的投资，然后呢不管这个自己的这个地方发展啊这个实际状况，那么就想得很快的这个在经济上发展起来。但我想大部分的这个民主国家可能对中国模式实际上不感兴趣，因为你想他中国模式，这个习近平过去谈的实际上是什么东西呢？就是首先说探索前进，就是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算一步，还有一个什么东西，就是说真抓实干，真抓实干就是不管你白猫黑猫，逮着老鼠就是好猫，然后共同富裕呢，实际上是让一小部分的权贵先富起来，那说走向世界，这中国走向世界，世界走向中国，也是把这个世界圈紧，然后让自己能够扩张，经济上扩张。我觉得从这些角度来讲啊，就是说，如果说我们把中国方案，我们来假设啊，如果在联合国这次召开这个联大会议是135个国家首脑出席，如果说我们用中国方案来办杭州这个 G20 这个会议这个方式来进行的话，我想在美国的这个美国的这个纽约的市民恐怕要武装起义推翻这个政权。
好的，那么
补充一下，
好，您补充一下，我们还有大概20秒钟的时间，请您请夏教授。
对，因为我觉得中国的所谓的中国方案、中国模式呢，其实不是总体对中国而言。那么其实它不是说对中国好坏的问题，它其实只是对这个党、对这个那个寡头和他们的这个政治精英的好的问题。其实对中国人民呢，现在越来越看出它是一种剥夺、掠夺性的模式。
好的，感谢两位嘉宾的讨论和我们听众观众朋友们发表的看法。我们感谢纽约城市大学呢教授夏明博士和这个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林朝博士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感谢听众观众发表他们自己的看法。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的专题讨论呢将关注热点问题，中共刮起宣誓风，嘴上都说跟党走，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来收听收看，并且踊跃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